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7期空中明慧周刊，请您继续收听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题目是摩尔多瓦学员说赞扬和矛盾都是考验，作者摩尔多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0日。李洪志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里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最近我对师父上述经文中关于如何看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赞扬和苦恼有了更深的理解，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修炼体会，但我想从我得法的经历开始说起。第一部分，我是如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曾苦苦寻找生命的意义，2009年2月我初次遇到了我的丈夫，并喜得法轮大法，从此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的平静和安宁，我明白这就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在这个世间表面上看，我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得偿所愿，但实际上是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出现了几个暗示和插曲，他们以引人入胜的顺序展开，证明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们。其中一个暗示是，一位为我拍摄肖像的摄影师告诉我，我看起来像要结婚了。另外，我的无名指周围感觉到一种非常温暖的能量在流动。另一个插曲是，我在公司的白板上写下了一个愿望，一个开玩笑的征婚启事，并规定了征婚申请的截止日期。那时我正在练习瑜伽，但那是作为一种健身的方式。在瑜伽课上，我注意到几个事情，比如高层次的瑜伽练习者能长时间双盘打坐。我有了想去某个地方积累更多能量的想法，我试图寻找其他课程。2009年初，我收到了一个付费课程的邀请，我准备付钱参加。我记得我对邀请我参加课程的那位女士说了一些话，那些话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当时说的是，也许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是为了救这些人。与此同时，本应从国外来教课的教官生病了，我觉得很奇怪。几天后，也就是2009年2月，我遇到了我后来的丈夫，他告诉我，我不需要参加任何课程，我们可以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就在遇到他的几个月前，我听到了非常美妙的音乐，我当时想，这就像天籁之音。两周后，我们向民政部门提交了结婚文件，三周后，我们结婚了，结婚日期就在我2008年12月写的征婚启事中设定的截止日期前。此外，我立即决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明白了，师父最终以这种方式回复了我的精神探寻。第二部分， 在工作场所修炼讲真相。工作场所是我们花费大量时间的地方，也是讲清真相的有利环境。讲清真相的方式有很多。在这些年里，我的同事们收到了我送的花和其他材料，参观了真善忍美展，也有人参加了由我丈夫主持的中国茶道。过去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时，我以不同的方式向几位同事讲了真相。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高级官员。当我在教育部工作时，时任部长参加了我们的中国茶艺表演，后来我送给他一本转法轮和一朵莲花，他非常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为自己摆放了非常好的位置。现在他是我们国家的总统，正直，敢于反腐败，真正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讲真相时，理性也很重要。得法最初的几年，我在总理办公室工作，为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征集签名。有一天，我进入临近的办公室，那里有一位高层人士，我请他在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他劝我要小心，不要在工作中做这种事。我告诉他，工作日已经结束，让他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很重要。后来我听说，他向我的老板称赞了我。我工作了近六年的另一个机构，让我有机会与教育机构建立了联系。在那里，我们开展了和平花瓣项目，开办了教授折纸莲花的课程，放映了童话故事《莲花的故事》，并向数百名儿童及老师介绍了小法度的故事。我的理解是，大法弟子有责任救度与自己打交道的人，但为了不损害法轮大法的形象，必须考虑到我们所在国家的背景文化，尤其是在知识分子或学术环境中，适时适地适当地讲真相。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中说，其实修炼就是修人的心，尤其在复杂的工作单位环境，正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工作场所也是提高心性的一个好环境。得法之初，我非常兴奋，对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不再感兴趣。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态度是走了极端。做一个好弟子，也意味着做一个好同事、好员工。我的理解是，诚实和敬业意味着对同事、上级、合作伙伴和我们服务的对象负责，因此我赢得了同事和上级的尊重。我在教育部工作时，收到了奖状、感谢信和在美国的一年赞助奖学金。此外，部长在给美国奖学金的推荐信中特意写道，他在我身上注意到了一种品质，高尚的道德。我惊叹于他的识人能力。通过遵循法轮大法的法理，大法弟子成为了有价值的专家，因为法为我们开辟了更广阔的视野，因此我们可以快速而深刻地解决任何问题或冲突，同时我们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从而获得最大的效率，而内心的平静则使我们能够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各种现象。重要的是，我们并不追求这些成就，也不会在取得成就后变得沾沾自喜。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一位国际组织的国家负责人，在我的上司面前赞扬我很好地处理了与一位大学教授的冲突。他甚至建议我成立自己的非政府组织，与他们合作，开展发展援助项目。我前一位工作的上司称赞我写作能力强， 他会把最困难的工作交给我，说我能够毫不费力地完成。一年前我辞职时，他非常难过，要把他的主任职位让给我。但由于我管理的项目已经结束，我决定寻找一份新的工作。我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工作。鉴于这个职位完全适合我的背景，我决定试一试。后来我明白，一个严肃的心性考验已经在修炼的新阶段等着我了。第三部分，暴露最深的执着。我从几个人那里听说，我的新上司 A 不好打交道，我和 A 就一个关于宗教的话题有了一次小争论。在这之后，我对他的负面想法不断滋长，我甚至没能及时发现这些想法是不对的。此外，我任由自己在这个领域经验更多，知识更丰富，我会做得更好的想法变得更强烈。几个月后， A 休了产假，他把他的主任职位托付给我，同时我们临时聘请了一位新同事 B。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帮助 B 适应环境，我带着他一起做他的工作。 B 觉得自己对这个领域不够了解，有了离开的想法。寒假的时候，新同事 B 做了一副长长的鲜红的指甲，假期结束后他还戴着。他的红指甲每天都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让我不胜其烦。一个月后，当我们为部里一项重要协议的签字仪式做准备时，我实在受不了了，针对他的指甲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甚至要求他要想参加正式仪式就把指甲拿掉。后来 B 从国外向我们的上级投诉，并辞了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之后，我内心整整挣扎了一个月，状态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我明白这是一个完美的提高环境，我必须要说谢谢。但有时我也感到愤愤不平，心想，这几个月我帮了 B 那么多，他怎么还敢抱怨？我发了很多次正念，发现了很多执着心、优越感、害怕失去名、做事心、期望常人达到修炼人的标准等等。当我明白了师父有多么珍惜我们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师父给了我们无数次提高的机会，当我们还执迷不悟时，师父就安排严肃的考验让我们醒悟，让我们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执着。之前我滋生了我做负责人会做得更好的想法，但最后的结果是 B 投诉了我，我不得不面对上级的质询。回顾这个事件时，我在想，这个结果真是出人意料。在这之前，我的同事们和上级都对我赞赏有加，更多的人在抱怨 A， 但现在我成了坏人。但我马上纠正了这种想法，意识到是我在修炼，而不是常人在修。师父安排了这种情况是为了让我提高的。人类的环境已经非常堕落了，有时待在人世上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能刻意去改变事物，更不能刻意去改变常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改变自己，助师正法。我们必须非常警惕不当的想法，并去掉这些想法。如果我们不注意，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话，我们周围的人听来也会如雷贯耳，他们对我们的言行非常关注。我学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在被赞美后不应该沾沾自喜，在工作中被批评后也不应该感到不安，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应该向内找，并感恩法轮大法赐予我妥善处理事情的智慧。在写这篇体会时，在纸上整理思路的过程中，我能够从不同角度审视自己，理解得更深刻，我的心变得清静，恢复了平静的状态。感谢师父对我的看护，感谢师父再一次给我机会，让我找到并去掉了自己的根本执着。
请听文章，题目是美国学员说另一扇窗打开了，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0日。我是学医学精神科的，毕业后在一家诊所做兼职工作，修炼法轮大法使我的身体和思想得到了净化，我专心致志的工作，遵从法轮大法的原则，保持心正，一扇扇生命之窗就打开了。第一部分，净化身体，精力充沛。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不久，我的身体反映出各种症状，然后消失。这消除了我身体内各种不健康的因素，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在我还未修炼大法的多年前，我搬到了美国中西部城市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季节性过敏。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过敏，只以为是工作压力大，我睡不着，感觉头晕，晚上无法呼吸。多年来，症状越来越严重，每年都要出现过敏症状，从一个月到两个月，任何药物都不起作用，我几乎需要每天针灸才能躺下睡觉。当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一年，特别是在打坐时，我需要在我身前铺一条大毛巾，我的鼻子像水龙头一样一直滴水。就在那一年，我的过敏症消失了。那是在过敏季节结束时，我才意识到我不再有过敏症了。我从小就有贫血和营养不良的问题，即使有10个小时的睡眠，我也感到疲惫。我记得在大学期间，我总是需要午睡一下，否则下午的课程就会变得很艰难。当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我注意到我的精力明显提高，最终我每晚只睡6个小时，白天也不觉得累。试想一下，我的生命已经延长了多少？自从我开始修炼以来，我几乎从没有错过晨练。对我来说，这就像我的身体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得到了调整、调理和净化。之后，我感到精力充沛，我不会错过练功的。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静心练完5套功法之后，我的腿上会出现巨大的荨麻疹，又痒又红，但通常在几分钟内就会消退。我的身体仍会时常经历净化过程，主要是通过头痛、发烧和身体疼痛。它通常会发生在周末或我休息的日子，所以并不影响我的学习和工作。第二部分，遇磨难，冷静对待。我是学医学精神科的，毕业后我选择了兼职工作。3年后，我工作的诊所关闭了所有的门诊。因为我还在另一个社区的精神卫生中心兼职，所以我和那里的医务主任商量，说这家诊所很适合他们，于是他们接管了这家诊所。这使诊所里的每个人都保住了工作。原诊所里与我共事3年的D医生成为了这个诊所的主任，我继续兼职工作。我来到这家诊所后，由于D医生的日程已满，所以无法接收新的病人，我就收治了 90% 的新病人。我相信对病人要治本，并旨在治疗综合症。我对每一个新病人进行全面的病史询问，不仅仅是目前的症状，更是要追溯到他们10几岁甚至更小的时候。我会收集他们的家族史、毒品使用史和创伤史，以及他们过去对各种药物的反应，以给出一个准确的诊断。以治疗综合症为目标， 大多数症状都会消退，病人不仅会康复，而且会保持健康。现实也如此，我可能会有新的病人，他们最初需要密切随访，但他们最终会好起来，症状稳定下来。只要他们继续服药并远离任何毒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达到无症状，这更使我的日程放开，能接纳更多的病人。第一医生不相信一个新毕业生有可能取得我这样的成就，复诊的病人都很稳定，能接纳 90% 的新病人。即使我是兼职，但我为诊所赚得了大部分的利润。当我开始修炼的时候，第一医生决定挑战我的工作，甚至就我的行医模式向卫生中心总部报告。前任医务主任来了，随即抽出了我的50份病历并进行了审查。他给了一个很好的评价，说如果我是他，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但不知为什么，第一医生和新的医务主任完全不顾审查结果，终止了我的工作。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磨难，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了。我觉得澄清事情应该没问题，所以我会见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并提出了我所有的担忧以及我是如何工作的。由于他不是临床医生，他们还是决定在2006年的国家医生节让我离职。他们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要求他们逐字逐句地写下我说的话。你们将为你们的决定和行动承担所有责任，在没有医疗事故、没有病人投诉、在病人护理中没有出现任何错误的情况下，你们完全是根据主观感受而不是客观调查结果来解除我的职务。如果我的病人出了什么事，你们将承担所有责任。家人对我的冷静感到惊讶，我知道自己不会有事的，需要放下争斗的心态。尽管很多朋友鼓励我去起诉公司的歧视和错误行为，但我想我是一个修炼人，这不是简单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种迫害，他们也是受害者，我不会去报复。我知道这是一个考验，一个重大的考验，但是我有师父和法轮大法在指导我，我加强学法，继续尽可能正常的生活。我丈夫却非常担心和焦虑，房屋贷款如何付，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呢，他们分别是7岁、4岁和6个月大。我不让我的思想有消极的想法，我安慰他不要担心，同时开始找工作。因为这个诊所无理地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我为发起此事的人感到遗憾，他的妒忌和不安全感被宇宙中坏的因素利用了。6个月后，这家诊所永久关闭了。第三部分，另一扇窗打开了。我被解雇后，城里和周边没有任何的工作机会，我也忙于做正式大法的项目。当我在华盛顿特区参加弘扬大法的活动时，我接到了一个离家不到4英里的当地医院的电话，他们想在我开始工作之前安排我接受计算机培训。当我离开那个诊所的几周前，我曾打电话给这家医院。这家医院成立于2004年，被称为治疗的圣地，但这家医院没有精神科。当我打电话时，接线员直接给我接通了首席执行官的电话，他就在那个星期面试了我。我们谈了2个多小时，首席执行官感叹道，他从未见过像我这样符合要求的人，因为我有很多专业的经验，也有中医经验。他说，你真是一股新鲜的空气。他承诺会加快进程收我入职。在我离开那个诊所的1个月后，我就开始为这家医院做精神科会诊了。我也在考虑开办自己的诊所。就这一个想法，我的同事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在2年前就开了自己的诊所，他向我展示了如何运作。不到1个月，我的诊所就成立了。我的诊所的环境很好，大窗外是一个大的玫瑰园，一切都那么顺利，仿佛是命中注定的。诊所很宽敞，我用它来提供法轮大法介绍课程。我对医院管理人员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他们对我周末免费上课印象深刻。 他们帮忙在时事通讯和当地报纸上发了很多年的信息。那一年，我不仅没有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时间也变得更加灵活。我可以参与更多与大法相关的项目。我从不为我的诊所做广告，也不办理保险。我的大多数病人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来的。我的诊所成立至今已有17年了，而且它一直在蓬勃发展。我收治了一个严重的病人，他不仅有情绪障碍，还有严重的创伤。但他是一名斗士，拒绝拿残疾证和福利。他一边上大学，一边工作。经过详细病史询问和解释了他的病情以及治疗方案，他在出去的路上哭着说，正是像你这样的人给了别人希望。多年来，他和其他人一样，精神非常稳定。多年后，我和辞退我的那位医生在一次会议上相遇，他惊讶地看着我。我上前和他握了手，向他介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的最新情况。他对我的诊所做得这么好，印象深刻。我能主动与他交谈，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我拿了他的名片，后来把有关神韵演出的信息发给他。是法轮大法引导我成为现在的我。在多年的修炼中，我更加注意摆脱争斗的心态。在矛盾出现的情形下，我能够冷静地判断，而不急于反应。我关注自己的每一个思想念头，不陷入任何负面的想法。在生活和工作中遵守法轮大法的原则。我认识到，我只有一个愿望，师父就成全了我。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题目是日本学员体会修去妒忌心，真实体验心花怒放。作者日本大法弟子静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0日。我是个独生女，家境虽不算很殷实，但从小到大也衣食无忧。父母的教育方式以鼓励赞扬为主，很少数落我的不是，即使在外人面前也不会吝啬地称赞我。所以我从未有过父母所说的别人家孩子的苦恼。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家里家外都要表现好，以赢得更多的认可。不自觉的，我就滋养出了听不得人说，别人比我优秀了就有不平衡的妒忌心。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明白了真善忍的法理以及妒忌心的危害。平时我也会注意哪些情况是妒忌心出来了，并加以抑制。加之我性格内向低调，因此和身边的人相处的都很融洽。得法早期，我对大法的理解很表面，尽管经常是用常人强忍的方式解决问题，却也足以维系内心的平衡感。这样的平衡感在我结婚后被逐渐的打破。我先生是个极其认真细致的人，在他身上兼备了倔强和追求完美两种特质。随着心心相印的新婚生活，过渡到频繁的柴米油盐，再到夫妇二人共同创业，我的心性不断受到挑战。对大法的表层理解已经无法让我在矛盾中保持淡定，以往强忍的方式摧枯拉朽般的崩塌了。我经常陷入一种极度不平衡的心态。我心想，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和我说话？大我几岁了不起吗？干嘛要听你的？你怎么知道你的对？每当工作中出现分歧，这样的质问都会在我脑中不断翻腾。我只能勉强维持修炼人的最低标准而已。于是在我家经常上演这样的场景。一个是丈夫，站着嗷嗷大叫。一个是我， 坐在椅子上默不作声。一个是丈夫提出修改意见，一个是我轻声反抗说我就不。一个30多岁的人说我就不，这十分孩子气，可那就是我当时最真实的心理写照。从此我就不成了先生给我的绰号，有事没事就拿来调侃。那些年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平衡来源于妒忌之心，最终只是从我是修炼人，不跟常人一般见识，这样的自觉中再次找到了些许的心理平衡。转眼来到2020年，席卷世界的中共病毒大瘟疫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先生终于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度过了家人终于得法的高兴的阶段，我又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学法后，先生对大法修炼有了认识，除了按照法规正他自己之外，他也会用他看到的标准来要求我。无论我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煞有介事地说，你怎么不向内找一找？我当然知道要向内找，但是被一个新学员这样要求，总觉得心里不自在。加之先生的根基好，师父经常为他展示法理，他几天一个层次，飞速地向上攀升着。在和他的交流中，我看到他无论是在身体的感受上，还是对法的领悟上，都与我刚得法时大不相同。我从来都没有体会过他所说的那些状态。于是我一边为他高兴，一边小小的不平衡又冒出头来。当矛盾发生时，我又从原来的忍耐不屑一顾转变成了愤愤不平。我心想，你都修炼了，应该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你也应该向内找。两个人都希望对方有所改变，于是经常不欢而散。之后又一起检讨，下次一定过好关。如此循环往复，磨合了一阵子。我与母亲同修交流，母亲就说我需要严格要求自己。无论以前修得如何，老弟子带好新学员，责无旁贷。而那是靠不断的向内修，提升自己才能做到的。通过不断学法，我发现自己虽然以修炼人自居，但还是把过关当成了生活中的磨难，并没有意识到不平衡的根源是妒忌心。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而且我也没有理解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这篇经文中所说的这一段的法的内涵。师父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我悟道，真正的忍并不是以解决矛盾为目的的，那是有为。只有内心不产生任何涟漪，不为任何外在条件所动，才是修炼人应有的忍的状态。有所悟，考验也随之而来。当先生再次用高声指责，而我想要反唇相讥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谓不公，这是恶者啊。自谓不公，选自《精进要旨·境界》。自己是修炼人，不平衡的不是我，我不要。我要的是不动心的修炼者之人。我的脑子就守住这一念不动，我知道那个不平衡还在， 可他被定住了。我平顺地度过了这一关。师父看我有修取妒忌心的正念，又慈悲地为我展示了更多的法理。就在矛盾发生的第二天早上，晨练进宫时，已经可以双盘的先生突然盘不上腿了，单盘一只腿还翘起来好高。看着他龇牙咧嘴、十分痛苦的表情，我深感不可思议。就在这时，我的脑海中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这是为你而承受。我震惊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其实就是帮助你消业，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可不只是表面上跟你干，心里对你还挺好，不是这样的，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生气，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是啊，矛盾中先生助我过关，可业力就得由他来承受啊。想到这儿，我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所有在修炼的路上为自己制造过关机会的同修乃至常人所背负的究竟是什么。师父为我们每个弟子架起了登天之梯，而那梯子上的每一登就是帮助我们过关的人。我的每一步提高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下，踩着别人的肩膀攀登上来的。那一瞬间我无比感恩，深刻地理解了修炼人应该反过来看问题的法理，我的不平衡融化了。有了以上的体悟作为基础，在之后的修炼中，无论和谁在一起，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都会约束自己，尽量不起心，不动念，向内找。虽然并非总是做得很好，但能清醒地用正念去面对的时候，渐渐多起来。一次，我们和一位早期得法、非常精进实修的同修交流，先生开心地侃侃而谈他近期悟到的法理，我在一旁静静地听。聊了一阵，同修突然转向我说了一句：怎么感觉你先生有些后来者居上的感觉呀？我心里一震，本能的想要辩驳几句，但又觉得不对劲儿，最后还是笑了笑，没说话。同修走后，我就向内找，是什么心被触动了？被说不如别人就不高兴，这是妒忌心。原本觉得先生的很多状态自己没有，就觉得有点沮丧，被别人看到并说在脸上，触动了我的求名之心。被人说时想当场反驳，这是争斗心。找了一大圈后，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先生在很多方面的优点是我所不具备的，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坦然地承认和接受呢？谦卑这一个词浮现了出来，是我把自己摆得高了，不够谦卑，所以不能真心接受别人优秀的事实。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经文中说，你得救我，都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但是表现形式可不像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求人时要很礼貌的，很谦卑的才行。你救我，我得先感激你啊，我给你提供方便，可不是这个。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高高在上，带着瞧不起人的心态去对待比自己优秀的人，这不是和旧势力如出一辙吗？抓到这个隐藏在那些人心之后的大魔头，我发正念时就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 同时，平日里多看别人的闪光点，自己不够好的地方也尽量不去遮掩，坦然地听取同修的意见。虽然有时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但心态和以往相比还是大有不同。前阵子，先生给家里的亲人读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在家族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我知道这是过关，但我一时间没能守住心性，激动地对先生说：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先生说：你被带动了，你现在别说了。我还辩解说自己没被带动，我只是着急等等。先生严厉地说：你被常人带动了，自己还不承认。我们给他们读经文的基点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助师救度众生？你有100%信师信法吗？我刚才也有一点被带动，但是我马上认识到是在过关了。这时我才冷静下来。虽然那个想要反驳和你个新学员还来说我这个想法的东西又要往上冲，但是这一次我清醒地正视了先生的话，排除一切干扰，把你说的有道理这几个字直接地说了出来，而不像以往只是在心里想而已。这时我半点妒忌之心也感受不到了，只是心里由衷地感叹：你悟得真好，做得也非常好啊，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当我发出这一念时，我清晰地感受到在自己物质身体的心脏里面，速度极为缓慢地绽放出一朵大大的鲜花，笑容也随之一丝丝地漫上了我的脸颊，我的表情由刚才的严肃不自觉地变成了发自心底的微笑。整个过程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心花怒放。原来古人造词都是有来源的，可这心花却不是因为自己有多高兴，而是在全心全意为他人高兴时才能绽放的呀。谢谢师父让我体会到了没有妒忌心的美好感受。最近先生同修不再用我就不来调侃我了，每次他要求我什么，不管态度好坏，我都毫不介意的笑呵呵蹦蹦哒哒的来应对。有一次他刚说了两句，突然自己就笑了，一边说：哎呀，你最近修的真是好啊。感谢师父对弟子的看护点化，让我终于走出了妒忌心的困扰，心性一点一滴地提高了上来。虽然在修炼过程中有反复有起伏，但我得到了如何修炼的方法，弟子必将不断精进以报师恩。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